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请看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1节到28节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次提到权柄。第一次提到权柄是讲到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候，正向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第二次提到权柄的时候，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也听从了他。那权柄是一个大家都喜爱的东西，有许多人为了权柄打得头破血流，有的人为了权柄穷一生之努力，积攒财宝金钱，为了有一天能够升官，能够有权拥有权柄。那在世界上许多政治的舞台上，在那里人就是争权夺利，但是这些权柄并不能够对人生命的本质有什么改变。这里给我们看到有另外的一种权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。那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，有的时候翻作能力，有的时候翻作权柄。那能力跟权柄，如果我们用的不对的时候，会变成一种灾害。那有一个字，我们在英文圣经，英文会翻成是一种暴力，或者是一种爆炸力，叫做 dynamite。那这个权力或者这个权柄，当用的不对的时候，就会使人受害。那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时候，他是有权柄，那他的权柄是造福人群的。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这个耶稣赶鬼的事情。那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在一个传统的地方讲稀奇的教训。马可福音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教训的内容是什么。那一般我们知道，在犹太的会堂里面，他们做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教导人，一件事情就是传讲神的信息。那在会堂里面的敬拜，会堂里面也是他们敬拜的地方。那在会堂里面敬拜，一般他们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在会堂里面祷告，第二个就是在会堂里面宣读神的话。那今天在一般的聚会，敬拜聚会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那个段落非常的短，有的甚至于没有读圣经。但是在会堂里面的敬拜，他们的读经是很长的，有的时候就是拿起一卷书来读，有的时候读一长，因为最开始的时候，耶稣时代，他们的圣经是没有分章分节的，所以他们拿起来读是读很长的一段圣经。那在会堂里面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是站着读，然后他们讲的时候是坐着讲。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种的现象。那今天有些地方，有些教会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站起来啊，这是有传统的。那在会堂里面他们要读圣经，那也许当时因为圣经不是就是这个旧那是旧约的圣经，不是那么普遍， 所以呢，有些人没有圣经，多数人没有圣经，所以他们要在会堂里面一起来读圣经，听人宣读圣经，不是像我们一起读，是拉比会宣读圣经。那宣读完了以后，他就解释圣经或者是讲经，那在讲经的里面来带给在敬拜的人神话语的教训。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成为30岁开始传道，他也是一位拉比。他在讲道的时候，他也是像圣经像犹太人所做的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就看到。所以这个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的祷告、宣读跟解释圣经。但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那在我刚刚说，在我们马可福音这里讲到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但是没有说耶稣到底教训的内容是什么。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，或者做一个这个合参。那早上我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是登山宝训的结束，那在登山宝训的结束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话语，说他教训人是有权柄，不像是他们的文士。所以耶稣的教训应该是类似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天国的道理。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教训的整合，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所讲的是关乎我们全人的需要。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侍奉的内涵。耶稣所面对的、所针对的，不只是我们生活的生命的一部分，而是我们整个的人。他说那里说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那教训人是把神的道、把圣经的真理解说给人听。宣传天国的福音是属于宣告，或者说向不信的人宣讲神的福音，耶稣他自己的救恩。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他医治各样的病人。那今天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可能很注重讲道，我们很注重教导，但是我们认为说医病这个事情不是教会的事工。因此在1900年代这个灵恩运动起来的时候，就非常强调这个医病这方面的事工。有些人据说是病得医治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教会应该是平衡，不能够矫枉过正，不能是强调这边就忽略那一边。福音派是忽略了人身体上的需要，但是灵恩派的人可能在神的话语上的教导就不够深切。 John Wimber 曾经讲这个 Power Evangelism， 就是能力的布道的时候，非常强调这个 physical 肉体的医治。有人给他一些的回应，一些的批判，所以他前面两本书，一个叫做 Power Evangelism， 一本叫做 Power Healing， 第三本书他就写 Power Teaching， 或者说关于神的道的这一方面他就写出来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，因为在我们信仰的里面，我们不能够只注重一方面，我们要注重人的灵魂与身体，或者说人的灵魂体。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，特别最近这几年， 有许多人去中国大陆培训，大陆上也产生这种问题，那在国外也有这种问题，所谓的三元论跟二元论的问题。那不管是三元论或者二元论，我们人有灵魂跟身体，或者人有灵魂体，看你怎么样分。那这个体的这一方面呢，我们一般是比较忽略。那早期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，新神学兴起来特别兴盛的时候，他们比较注重社会福音，做一些社会福利的工作，也是把神的道给忽略，很多神的话语用这个社会福音的方式来解释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平衡的，他教会堂里面教训人，宣传神国的福音，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为病人祷告，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医治是多方面的，上帝的医治不只是祷告这一方面，不只是全用祷告来医治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这个人被鬼附，根本没有祷告，所以很多的病得医治也不是因为祷告。那也不是说我们不祷告，而是我们在祷告的里面，我们是尊重神的权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祷告来吩咐上帝做事情。有些信仰，特别是属这个强调医病的人，他们是用祷告来分配、来支配，甚至于命令上帝，说上帝啊，你非要医治他不可。我们人没有这样的权利。当然当你不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们说你没有信心。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超越神的权柄，我们也不能够超越神的主权。所以我们是会为病人祷告，但是医病是在乎神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说，今天没有一个人有医病的恩赐，这个是不一样。耶稣神今天还会医病，但是我们人没有医病的恩赐。那所谓有医病的恩赐，就是说如果神赐给我有医病的恩赐，保罗也没有医病的恩赐。保罗虽然为人祷告病好了，但是他没有医病的恩赐。有些人在我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有人有医病的恩赐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。然后今天神没有给医病的恩赐给任何人，所以有人来说我为你按手祷告，你的病要得医治，可以，但是病得医治不是因为你按手。我这个话已经讲过好几遍，你的病得了医治不是因为这个人去按手，是上帝的主权。这个同样的人去按过很多的手，有的病没有好，有的人死掉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用我们所认为的权柄，不要认为我们的能力，更不要以为说我有医病的恩赐。除了耶稣以外，其实彼得也有曾经人家用个他的影子都可以医好人，但是彼得也没有宣称说我有医病的恩赐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相信神的主权，把病人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，但是上帝的医治是通过许多的管道。有的病住在玛丽兰就一直不好，搬到佛罗里达就好了，这个是跟天气有关系，气候有关系。我也听说有些人在别的州不生孩子，来了马里兰州就生好几个，水土不合。 像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环境外在的因素，那上帝借着他的智慧赐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科学的方法。如果是我们只凭祷告来医病的话，那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做医生，因为我们是 interfere， 医生是 interfere， 参扰干扰上帝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E. Stanley Jones 在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医病神通过八种的东西来医治我们的病，祷告是其中一个，医药是一个，环境是一个，天气是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死，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那我就不讲那半了，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那我们死的时候这一切的病都没有了，然后再复活的时候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新心心灵，这也是意志。所以那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看到那些有病的人，他会医治。那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的全面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相信医治，但是我们相信的医治是上帝医治，上帝可以通过你的祷告，我不是说祷告没有用，上帝通过你的祷告使人神做工并得医治，不是你的祷告，最终的权柄是在上帝。所以我们可以，我们也主张，我们也鼓励大家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有软弱的时候，有疾病的时候，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。那这里说耶稣基督他教训众人的时候，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什么样的教导是有权柄的？为什么文士的教导没有权柄？为什么耶稣的教导有权柄？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教导有权柄？文士为什么教导没有权柄？文士的教导是按照圣经的字句来解释其中的意思，有的甚至于是一板一眼一句不漏的把一些注释念给人听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刚开始服侍，在汉城帮一个美国宣教士翻译，他讲道的时候帮他翻译，那我就看到他的讲稿，那他的讲稿呢是美国一个就是他的差会那个时候没有1960几年，应该是有 computer， 1948年四几年就有 computer， 但是不是很普遍，特别是 PC 不是很普遍，那他的字是 printed， 就是印刷出来的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稍微看了一下，原来是他们的这个机构里面 produce 的出版的印刷的东西，他的讲章呢就是他们的差会预备好的东西，他来讲，他讲得很好，但是呢这个呢就是照着字句来把别人的东西拿来讲这样的就是，这就是文士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这个历代相传下来的文士的解释都有一定的规则，所以他们就那人礼拜天礼拜六安息日去做礼拜的时候，去敬拜的时候，那文士就把这些东西念给大家听。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照着这个书本来讲，他没有照人家的解释来讲，而是他自己个人生命的 流露，将他生命里面所的内涵借着他的话语讲出来。他讲的是他做过的，他讲的是他经历到的。有的人讲痛苦，其实他不用讲，他站在那里就是一个信息。很多年前，也许有人也去，我去看蔡淑娟，我们几个人去看蔡淑娟，我们坐在那里听他讲，其实他没有讲什么，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也没有解经，也没有说原文怎么说，但是坐在那里，站在他的旁边看着他，很多人就感动。我已经那时已经信了耶稣，很多人就受感动，就信耶稣，因为他自己的生命，他的见证就是权柄，就是能力。所以我在聚会里面不大喜欢念什么东西啊，有的人是，有的人的每天，我们现在英语堂每天早上都要念一段，美国的这个 mainline 这个正规的教会，正统的教会还是主流的教会，对不起，主流的教会也是有祷告那个 prayer book， 他们的祷告文的手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拿来一起念，偶尔念一次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每个礼拜念的就变成念经，所以我就觉得比较不能够有那种亲切的感受。生命的流露，生命的流露，耶稣自己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所讲的道，所以人听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教训很稀奇，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那第二次提到耶稣有权柄的时候，是他在赶鬼的时候，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也听从他了。那讲到乌鬼，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第二个重点，就是在属灵的地方有属鬼的活动。有的人告诉我说圣经教会有鬼，那我说这个很正常啊。他说有，我说问他有什么鬼，他说你准许基督徒打，这个不是打，基督徒练气功。我说我没有准许，但是有人有练气功，他们认为说练气功是有鬼。我还没有，我知道气功最后会达到走火入魔，梁彦成曾经练气功练到了说是超越到灵界，好像有走火入魔的情况。一般人可能是操练身体。这个我是外行，但是如果说教会里面有鬼的话，那没有什么稀奇。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鬼扶着。会堂是什么地方？会堂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礼拜堂。在礼拜堂里面有鬼，当然我们这里讲的鬼是一个特殊的鬼，乌鬼。有些人甚至于把这个鬼的范围扩大到一种程度，说很多鬼。我知道广东人喜欢讲鬼啊，广东人说你这个很漂亮的时候，他说你拐个么嘞啊，鬼那么漂亮。你很丑的时候，他也说你拐个么有趣。也是鬼那么难看，广东人喜欢讲鬼，因为鬼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狠的意思。我们讲国语的，讲普通话的，就不是讲别的鬼，你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的，酒鬼， 烟鬼，还有睡鬼，睡觉的鬼。所以有的人做礼拜的时候打瞌睡，那他们就说，牧师啊，你要给他赶鬼，因为他里面有睡觉的鬼。我个人不认为有睡觉的鬼，我个人觉得哈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打瞌睡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一个灵性的问题。对不起啊，你如果打瞌睡的，我告诉你灵性有问题。第一个是灵性的问题，第二个呢是身体的问题。身体的问题就是说，一个就是说像唐牧师上礼拜讲，像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很晚，今天早上起得很晚，早起的时候反而精神好，起得很晚就是十点钟十点半才起来，然后十一点半来做礼拜，匆匆忙忙的搞来搞去，你十一点半坐下来唱完诗以后，你人静下来，这个牧师一讲道是催眠曲。所以这个是 physical， 是身体的。所以当你大力的劳动以后，你坐下来一定会睡打瞌睡的。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是鬼附，所以你不要难过。不，今天早上没有人打瞌睡，所以我敢讲这个话。如果不然的话，说你的牧师又在骂我，其实我常常在骂你。我不是骂人的，没有骂你，就是说有人说有鬼啊，各种的鬼，烟鬼、酒鬼、什么睡鬼，还有什么鬼啊，还有死鬼。那死鬼是骂丈夫的时候。好，现在言归正传。那这里说，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巫鬼扶着，他喊叫说：“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”那在属灵的地方有属鬼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。再好的教会也有不好的事情，再好的教会里面也有不好的人，再好的教会里面也有还没有信主的人。不是说没有信主的人都不好，就是说当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受世界的控制，受魔鬼道理的控制，所以我们的思想会有这些偏差的地方，跟属灵的事情不一样。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总是会有一些的问题，那圣经也承认，这里记载很清楚，说鬼在会堂里面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主耶稣有权柄，主耶稣用权，他这些在会堂里面的人，可能是文士，可能是其他的信犹太教的人，他们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个新道理，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没有做什么法术，没有变什么戏法，耶稣只是说一句话，他的话里面就有权柄，巫鬼就被赶出去了。在属灵的地方有巫鬼的活动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，或者我们需要学习的，就是在整个的会堂里面，这个巫鬼呢认识耶稣比其他人还多。那些人说什么？他说啊，众人惊讶说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儿？是个新道理啊，他们都不知道耶稣是谁。他说这是什么事儿？我们从来没看过，我们从来没听过。但是巫鬼当耶稣进去的时候，耶稣一进去，很奇怪的，这个鬼就不自在，他就觉得他说拿撒勒人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那鬼是多数的，不是一个，是我们。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 无鬼认识耶稣比其他的人还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认识神有多少？我们认识神是不是比鬼认识神更多？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件事情是属鬼的，这件事情是魔鬼的作为？当耶稣已出现在有鬼的地方，鬼就不自在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耶稣同在的人，我们不怕鬼，鬼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。但是我们要认识耶稣，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是那一位有权柄的，能够制服污鬼的。当我们看到说鬼比人更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感觉惭愧，惭愧。我们要多多的追求认识耶稣，多多读神的话语。从这些个案里面，从这些记载里面，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的人。最后我们看到耶稣用话语吩咐他们，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乌鬼就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，就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惊奇。那这里我要提到的是，话语的权柄是在乎人，不是在乎你说什么。当年门徒也去赶鬼，但是赶不出去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没有力量，他们讲一样的话，乌鬼我吩咐你出去，他不理，而是那个人。我们这个人很重要，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什么样的话。为什么你讲话人家不听，他讲话人家就听？有的时候我有这种自卑感，同样的道理，我在教会不是讲了多少遍，大家都没听见，而一个客人来了一讲，哇，我听一个新鲜的道理，从来没听过。我心里想，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你没有听到。我们对客座的讲员有特别的这个，哇，这个人是从来没听过，就比较注意听啊，牧师天天都听他讲，就没有听进去。所以不是你讲什么话，而是那个人。所以我要做一个遵守主道的人，我要做一个行道的人。所以当我讲的时候不是打空气，你要做一个行道的人，当你说的时候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实际生命的经历。所以耶稣他传道，他教训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，乃是有权柄的，生命的流露，个人生命的成长。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再次把主耶稣基督的权柄，他工作，他的为人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，叫我们更认识你，让我们在认识你的事上不输给污鬼，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圣者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操练学习，使我们更认识你，以致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基督所给的权柄，为你做有力的见证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 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